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小语，我是程峰。到底对父母离开不离开，那是个问题。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墨菲不朽的传说，作者墨菲。对基督徒来说，三代同堂怎么也避不了看看圣经上怎么说。所以圣经上怎么说呢？让人悲哀的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父母就强调要离开。创世纪2章24节到25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神的创造里，上一辈的父母关系对小夫妻来说，不是为了制造矛盾，造成分裂，而是为了辅助孩子离开自己，与他的配偶联合。也可以说，从婚姻的创造来看，夫妻离开父母，彼此联合成为一体，是婚姻的最大目的与最高境界。自立和和谐也是婚姻的必要条件。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做到同时离开父母，同时又关照父母。在神创造的婚姻模式里，人要离开父母与配偶结合，因此婚姻牵涉到一个关系忠诚度的转换。婚前是对父母效忠，婚后则应对配偶效忠，一般人称此为剪掉脐带，西方人则称为剪掉围裙的带子。如果在父母与配偶间有了利益冲突，就应该以配偶为主。很重要的是，这不代表对父母亲要不敬不仰，或有任何不仁慈的态度对待。心理学里有一个感情金字塔的名称，就是说每个人的感情里都有不同顺位，位于金字塔尖的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通常是母亲或从小亲手照顾你的那一位，也可能是祖父母。此处说离开的意思，不见得是搬出去住，地理位置的离开，而是心理上要重新调整你个人感情金字塔的位置。比如说，母亲应该从金字塔尖退位，让妻子换上顶尖。也就是说，母亲已不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女性了，应该是妻子，凡事自此以妻子为重。这个离开父母的原则很重要，夫妻若不在心理上和父母切断脐带， 就无法达到神创造婚姻制度里所内涵的所有潜力或丰富。这离开的原则实行起来重要在心里，不在住不住在一起。但是为了帮助切断脐带，如果没有客观上父母非你照顾不可的因素，新婚时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能独立居住。也就是说，在感情金字塔转换次序的过程中，最好有一段时间是真正在地理空间上分开，来建立心理空间。中国父母在这方面很没有心理准备，有的是连小夫妻的蜜月父母也跟着去，认为婚姻和家庭是一起的，没想到小夫妻需要花一段时间来建立自己亲密的连接，建立二人结为一体的根基。这段地理空间分隔会比较容易帮助夫妻两人建立二人一体的关系模式，就像两个不同的声音现要学习合唱，如果有太多其他杂音在旁边打扰，很混淆，会让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也听不清楚和声是否和谐，还是荒腔走板。但在地理空间分开的时候，要和父母保持常联络和探望，帮助这个剪断的过程有个比较平顺的交接期，同时也能和父母保持关系，尤其是帮助你的配偶和父母建立关系，来认识彼此。然后，自立很多时候实行起来，在于两夫妻婚姻生活里面所做的种种决定。刚开始，因为没有经验，因为社会期望，也因为父母资源丰富，条件比较好，很可能会在新婚时，父母提出许多建议和经济帮助。因为父母的建议是出于爱和关心，所以每一个建议也都应该谨慎地考虑和衡量。但到最后，还是应该由小夫妻俩自己做出属于两人的决定，这样才能磨练出自己茁壮的声音。如果夫妻彼此间无法协调，最不要落入的是让父母来代为掌控，决定两人的走向。吵架吵不出结果，就去找父母来商量，这不是成熟的表现，也永远无法成长自立。父母也不是真正在帮助孩子自立，反而是鼓励孩子依赖。所以，若是孩子有争论，不要介入，让孩子学会如何从冲突中找出两人都可接受的妥协方式。等到小夫妻间开始有默契，有结为一体的亲密和成熟，再在父母年老有需要时接过来同住奉养，这时是两人共同的责任，不分你我，而非谁的父母就是谁的独一担子。出埃及记20:12，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当孝敬父母。这命令并没有说在婚后就可以停止，而是在我们在世的日子里，在神所给的机会里，要尽量孝敬父母，而且不只是要孝顺自己的亲生父母，也包括夫妻俩婚后二人结为一体，对方的父母也就成为自己的父母，要一起敬重。孝敬包括什么呢？敬重与关怀，在态度上带着仁慈与维护对方尊严的方式来敬重和关怀。这里有个重点，我们的孝敬是来自神的诫命，没有提到条件，比如说对方是否值得尊重，对方行为举止是否对我们好，对方和我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是否一致，全没关系，只因为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们又赐予我们或我们配偶的生命，我们便应该孝敬他们。离开父母与配偶结合，并不取消我们对父母孝敬的责任，离开更绝对不代表可以抛弃父母不养。提摩太前书5:4， 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当我们年轻时，父母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感情需要和教养责任；当父母老年时，若生活有需要，我们也需要反哺；若是父母经济上无缺，生活上没需要，感情上我们也应该承欢膝下，这是我们的属灵责任。不尽孝养责任的，便是背离真道。信仰中实现出来最真实的见证，就是看我们怎么待我们最亲的人，孝养最亲的人。父母就是我们遵守诫命、顺服、活出神旨意的重要一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的父母要了解自己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帮助儿女长大成熟，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对社会有建树的成人。中国人看婚姻也视为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里程碑，拿不拿红包、是不是小孩，都看他是否结婚。父母的责任就在帮助孩子从一个完全依赖自己、没有父母照顾喂食便无法存活的小生命，到完全独立自主的长大成人，有自己定见、走自己的路。此时父母便不应该再强行把自己的意志或期望加在他们身上，父母需要把孩子当成大人来尊重。因此，即使对小夫妻的婚姻生活有所意见，也要能学会愈少批评愈好。若真的觉得需要建议，便先要征求孩子同意再提出会比较好。若孩子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最好保持沉默，因为一个不需要的礼物就不能算是礼物，只能算是压力或债务。有时父母会给孩子经济辅助，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孩子自己无法维持的生活水平，这样的做法说实在并无法帮助孩子自立，只会帮助他们依赖。很多时候做父母的若真爱孩子，在孩子长大后就不要照顾得太好，让孩子学习自己独立，建立一套他可以活得起的生活。父母更不应该用礼物或金钱赠与作为对孩子的控制或影响，说我会给你付房子头款，如果你听我的，这已不是礼物，而是控制了。为父为母的目的就是帮助孩子自立与婚姻和谐。结婚的小夫妻需要父母的感情温暖做支持，父母也需要小夫妻的配合来享受天伦之乐。生命苦短，还老生活在破裂的关系中，不是很累？我们做父母的也许不见得同意孩子的生命选择或决定，但我们需要学习尊重，给他们自己做决定的自由。
要敬畏神，尊敬老人，也老的有智慧，受高的有知识，白发是老人的尊荣，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要亲近主，要依靠主，传扬他的大能，纪念他的大爱，万年都要举目仰望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长存。要是奉主，遵行主的旨意， 孝敬父母，全是你的福，长寿成全身之福乐平安，要紧紧住，要依靠住，传扬他的大能，纪念他的大爱，万民都要亲目仰望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永远长存，永远长存。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最近我们所读的这本书名字叫《过犹不及》，这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以及约翰·汤森德博士两个人共同著作的。在上一回我们谈到了第五章《界限实律》，说到如果你是个外星人，突然被送到了地球上来了，结果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当你从旅程中醒过来，走下你搭乘来此的太空船，随即跌倒在地上了，哎呦，你呻吟了一声，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跌倒的。当你站稳了，心神稍微安定一些之后，你决定到附近去看看，却发现因为新奇的地心引力的影响，你没有办法飞行了，你只好开始走路。走了一会儿之后，很奇怪的，你发现你竟然会饿，会渴。你心里想，哎呀，这到底是怎么了？在你的星球上，你的身体一向会自动的补足精力的。幸好你遇到了一个地球人，他帮你找出了问题所在，说你只是需要吃点食物就好了。他甚至推荐你到捷克餐厅去用餐。你遵循他告诉你的方向走进了餐厅，设法的点了一些含有你需要的营养的地球食物。吃了下去之后，你立刻觉得好多了。可是给你东西吃的人跟你索取7块钱，你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你们大吵一顿之后，一些穿着制服的人进来把你带走，又把你关进了一个有铁闸的小房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一头雾水，完全想不通。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恶意，却被关进那个叫做监狱的地方。你再也不能够自由的来去了。你不服气，你又没有妨碍到任何的人，只不过是在做自己的事儿。而现在你竟然因为走路的关系两腿酸软，觉得疲倦，又因为刚刚一下子吃得太多，连胃也疼了。这个地球真是一个好地方啊。这个故事听起来太牵强附会了吧。在功能不良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或者是在没有遵守神的方式去发展界限的家庭，都会碰到与这个外星人相似的经验。 他们发现自己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在那儿灵性的原则掌管着他们的人际关系跟身心健康，而这些原则是以前没有人教过他们的。于是他们受伤了，他们饥渴了，而且可能被关到监牢里去，却不知有些原则可以帮助他们，不是与之作对，而是来跟着现实的生活和平相处。原来是他们的无知监禁了他们自己。神的世界存有律法跟原则，灵性的问题其实跟地心引力一样的真实。假如你不懂得那些规则，将会自讨苦吃，绝不会因为以前没有学过这些生活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原则，他们就不会影响我们。我们必须要了解神规划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原则，而且遵照他们生活，好好的学习以下的界限实律，就可以帮助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去经历你的生命。律法一，因果论。因果关系是生活中最基本的律法了。圣经称此为撒种与收割的律。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神告诉我们，种什么就收割什么。神不是要处罚我们，而是教导我们一些事实真理。假如你抽烟，你就很可能有老烟枪肠干咳的毛病，甚至于可能会得到肺癌。假如你乱花钱而透支，你很可能会有债权人常常打电话来讨债，也很可能没有钱买食物而饥饿。反过来说，如果你总是饮食节制，运动规律，就比较不会感冒或者是生病。如果你能够明智小心地平衡开支，量入为出，你自然会有钱付各样的费用，也有钱买日常用品跟食物。可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却没有收割他们所种植的，因为有人从旁介入替他们收割成果。假如你每次花太多的钱，你的母亲都会寄钱给你，帮你解决透支缺钱的问题，或者是帮你支付信用卡的债务，你就不会尝到乱花钱的恶果，因为母亲保护你免于承受自然恶果。例如，在你的四周围会有讨债的人到处找你，或者是你因为缺钱的缘故常常会饿肚子。就像上面的例子，那个母亲所做的，因果关系有的时候会受到干扰，而都是那些自己没有界限的人来干扰的。就像一个玻璃杯从桌上掉下来，我们用手接住，而干扰了地心引力的作用一样。人也会出手干涉因果律，试图要解救不负责任的人，拯救一个人免于他自己种下的恶果，不过是让他继续做不负责任的行为罢了。因果律并没有因此而撤销， 仍然在进行当中，只是种植恶因的人没有承受那个恶果，是别人在为他承担。今天我们称呼那不断在拯救别人或者是替人家收烂摊子的人为共依人。事实上，共依人也就是没有界限的人，为那位不负责任的人背书，将自己变成要付那些账单，肉体上的、情感上的、灵性上的。那一个挥霍无度的人却不需要为自己的恶果来负责，他那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只会持续的失控下去，他将会继续的被人爱着，被人宠溺着，被人温和对待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所认识的朋友当中会不会也有像这样的人呢？但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看清自己当做什么，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能负责任的人。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中国的光，中斗的灯，中华的人怎能得懂？人生在世也有收获，时候到了都会结果，自己种的自己来收，时候到了都会结果，面对真理。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集中